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厄玛努，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经常读圣经，每天读圣经，甚至有的人把圣经都通读了好几遍，甚至有的人手抄圣经，这都是很好的习惯，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坚持。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另一种读经的方式，或者说灵修的方式，叫水滴石穿读经法，水滴石穿读经法。什么叫水滴石穿读经法呢？这是我自己感悟出的一个名词哈，这个名词不重要哈，它里面的内容很重要，就是不断的去背诵，去默想一句圣经，让这句圣经像一滴水滴在我们灵魂有时候很坚硬嘛，对吧？石头上滴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呢，让这句圣言穿透我们的心，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默想，不断的重复。这是也是很多圣人们哦，很多圣人们他们所一辈子所操练的，因为在古代的很多隐修士，他们一个也没有机会能够通读圣经，为什么呢？没有圣经哈。他们接触不到整本圣经，那时候都是珍贵的羊皮卷。一个人甚至一个修会，当初我们方济各会，方济各刚开始只有十来个弟兄的时候，只有一本福音书，只有一本福音书啊。那时候已经有纸张、有印刷术了，一本福音书都很难得，不用说整本圣经了。所以他们是很难得到整本圣经，但是这个并不影响他们成圣。并不影响很多圣人们就成圣了，所以这让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为什么？啊，人家没有接触到整本圣经，只知道圣经的一些片段，我可以这么说吧。如果论圣经知识，我们可能懂得比方济各还多，比安当、圣本都还要多，因为他们读的就没有我们多，他们接触的可能就没有我们多。但是为什么人家成圣了呢？因为我发现隐修圣人们，很多圣人们。他们采用的是水滴石穿读经法啊，这水滴石穿是我加的四个字，意思名字不重要哈，意思很重要。他们终其一生，他们会不断的去领悟某一句圣经圣言或者圣贤的话，或者一些神圣的话语。我在这里只能说举一个类似的例子，举个例子好吧，方济各。他一辈子念的最多的一句话，大家应该知道，很熟悉的一句话叫什么？我的天主，我的万有，我的天主，我的万有，我的天主，我的万有，就千万的万，有没有的有，就是我的天主，我的一切。啊，有的圣经上没有这句话，但是他这句话也是根据圣经所表达的一种意思哈，当然是方济各他自己的一种灵修祈祷。天主是我的一切，天主是我的万有，就天主是唯一的，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唯一的？哦，以色列，你们要听这，你要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对吧？就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啊，是不是我的天主，我的万有啊？就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啊。所以方济各这个，当然他是把圣经的这句话灵活的运用了，我的天主，我的万有，我的天主，我的万有，我的天主，我的万有。还有小德兰呢，他从小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小，大概七八岁、10岁左右吧。一个修女嬷嬷就问他：“啊，小德兰小朋友，那你放假的时候在家里，你平时做什么呢？哦，你在忙什么呢？”小德兰说：“啊，我在想啊，我会自己一个人静静在那里想。”他说：“你想什么呢？”小德兰说：“我就想一句话，我就在一直想一句话，天主永远，人生短暂。”天主永远，人生短暂。天主永远，人生短暂。他就不断的去念这句话，这句话也是源于圣经的。大家明白，圣人有这些话、这些祷词、这些颂句，都是源于圣经的啊。天主永远，人生短暂，因为天主是永恒的天主嘛，他是永生的天主嘛，人世是短暂的嘛，须而又须，万事皆虚嘛，对吧？所以说，在这里大家首先要明白哈，我们关键是把圣经根据圣经的某些话 把它变成自己的，就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理解的，比如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不在黑暗中行走。那你怎么表达呀？如果按原话怎么说呀？如果我们如果是咬文嚼字，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念？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不在黑暗中行走。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不在黑暗中行走。你怎么念感觉合适吗？念的你难道你是世界的光吗？不是，耶稣是世界的光吗？所以你在背的时候要变通一下嘛。又怎么说？主啊，你是世界的光，跟随你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主啊，你是世界的光，跟随你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你甚至也可以灵活变通一下。主啊，你是我生命的光，跟随你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主啊，你是我生命的光，跟随你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哦，就是圣经上有的话你可以灵活的变通，有的话你可以根据原文去背诵，只要意思是一样的就可以的。比如说，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这就是原文的意思。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所以在这个很多圣人们他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他们会特别把依据圣经的话，或者根据圣经的精神，他所领悟的一句话，他会诵念一辈子，诵念一辈子。可能大家很难以理解，对吧？这很无聊啊，很无聊啊。实际上他要明白，其实一句圣经的话就能拯救你了。有的人说什么政府八段，你只要做出一段你就是有福的，对不对？政府八段有八段，对不对？审判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只要活出来，把这一句完全做到，完全领悟，完全做到，完全活出来，是不是有福的了？是不是得永生了？一句话就得永生了。所以说在这里并不是叫我们不读圣经，我们要多读多念多听，大家多读圣经是好习惯，但是有时候囫囵吞枣或者说走马观花，我们没有消化。圣经它圣言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拯救我们，是或者说圣言的每一句话都足以拯救我们，足以拯救我们。所以呢，让圣言的一句话，就是说，比如说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我说的具体一点好不好？比如说这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你用一句话，用你最感动的一句圣言，作为你每一天的默祷、祈祷、口祷的一个内容之一。当然不影响你自己的日课、玫瑰经、本分经、其他的念经，它不影响哦。你这个圣经的一句话，我最近也一直跟教友们分享，我自己也在操练的一个圣经的话，就是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我一直在背诵这句话。我发现了什么规律呢？圣经当中那些指向虚幻的、死亡的、审判的、让我们害怕的话更容易惊醒我们。因为我发现了规律，人害怕的话我们容易记得住，害怕的话更容易记得住，可以这么说，更容易记得住。所以像死亡、审判、天堂、地狱啊，这万民四目也是源于圣经的，它也是让我们警醒我们的。因为害怕的话会警醒我们，会警醒我们。当然了，那种不害怕的话它也是一样的，也是有恩典的。我指的是什么呢？尤其是那种指向虚幻的、指向短暂的、指向审判的、指向末世的、指向死亡的，甚至指向地狱的这种后果的，那里的火永远不灭，那里的虫子永远不死，那里的火永远不灭，那里的虫子永远不死。你天天背，你是不是感到害怕？那里的火永远不灭，那里的虫子永远不死。昨天我在一个教友家里烤火，他那个是正好是什么？因为要熏那个腊肉哈，他把火盆直接放在火盆里哈，这个火就是一个木柴柴火，直接架在一个旧的铁锅里边，那个铁锅没有用的废弃的铁锅架在那里，然后呢，在什么烧着柴火，那火就很旺哈，那个柴火都是通明的哈，那个柴烧的通红的，我在那烤， 当我手靠近这个柴火的时候，手是很烫的，整个人是那个热气逼人的哦。我当时就想到了什么？想到了炼狱。我想到了炼狱。我说我的主啊，让我现在用手碰一下这个炭火，这个通红的炭，我敢不敢啊？我肯定不敢啊。那么炼狱该怎么办呢？炼狱该怎么办？谁受得了炼狱啊？炼狱的火也是很可怕的，就是有个圣人说过，我们现在现实的火和炼狱或者地狱里的火比起来，我们的火就像画在纸上的，是假的，完全不在一个层面的。所以我看到那个炭火，我就想到了火，炼狱的火。哎呀，想到炼狱的火，就想到自己的罪，也想到自己现在如果受点委屈受点苦，也就不再抱怨，现在的苦现在的烦恼跟炼火比起来算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呢，那里的火永远不灭，那里指的还是地狱啊，地狱更可怕，是不是？那地方更加不能去了。那里的火永远不灭，那里的虫子永远不死啊。我最怕的也是虫子哈，我特别怕有些虫子，对吧？你想想看。所以说大家把这句话，比如说那里的火永远不灭，那里的虫子永远不死，我现在推荐给大家哈，就是这两句圣经哈，我推荐给大家。因为这个时代啊，怎么说呢，人已经缺乏敬畏了。说实话，大家现在不害怕天主哦，虽然我们要爱天主，要信赖天主，但是敬畏，敬畏啊，有敬有畏啊。你光敬不畏，这个敬畏本身是有问题的啊。我爱天主，天主是慈悲的，当然我也强过天主慈悲的，但是我们害怕他，不是叫我们整天惶惶不可终日，不是意思，叫我们敬畏。这种害怕是一种正能量的害怕，让我们害怕天主啊，就是说怎么说，不要去得罪他，是这个意思，害怕得罪天主啊，这么理解比较更好一点啊，不是说害怕天主有多么的凶啊，害怕得罪天主啊。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如果说让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两句水滴石穿的圣言，你作为操练水滴石穿法哦、啊、读经法，我给大家推荐两句，一个是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一个是那里的火永远不灭，那里的虫子永远不死，那里的火永远不灭，那里的虫子永远不死啊、哦，你也可以说那里的虫子永远不死，那里的火永远不灭，这个不重要哈，前后啊意思是一样的。那里的火永远不灭，那里的虫子永远不死。在这里我说一句，说一个真人真事啊，这是有见证的，当然这个只能是悄悄的说哦、啊，就是有一个基督徒啊，一个基督新教的啊，一个基督徒，他一个好朋友、好兄弟，哦、啊，他啊当了怎么说呢？当了官了哈，我们只能说当了官了哈，就是说啊，在那个也是一个无神论者吧，就是无神论者啊，无神论者，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别的我们就不说了啊。然后呢，因为是好兄弟啊。从小一起长大的，真的是那个铁哥们哦，特别关系特别铁哦，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呢，他是个无神论者。然后这个基督徒呢，每次见了他，他只说一句话啊，他可能也不啰嗦，也不废话哦。他这个服传的方式也值得我们效法，可以借鉴哈、哦。他见了他好兄弟就说：“朋友啊，那里的火永远不灭，那里的虫子永远不死。”他那个好兄弟就很烦他的，你烦不烦，你神经病啊，我生活那么好，条件那么好，地位那么好，你说这干嘛了？但是前提是两个是好朋友啊，跟陌生人还是要注意了啊，好朋友可以的。那个他这个好朋友哎，也不多加解释哈、啊、他见了他就是唠叨，那里的火永远不灭，那里的虫子永远不死。也就是说你要悔改，要信主啊，还要得永生啊，就是说一定要信主啊，就这个意思啊。那里的火永远不灭。刚开始他这个好朋友特别反感他，特别反感他，都避着他走路啊，都烦他烦他啊，哦，很反感他。后来呢，很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啊，过了他每次见了他都说这句话，但是他越反感哈，这人心里很奇怪的，他可能越反感这句话，越害怕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反而刻在他的心上了，他忘不了。他害怕嘛，害怕反而忘不了，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越害怕什么越忘不了什么，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也是天主的作为啊，也是圣神的工作，是不是啊？他这个无神论的好朋友，就不信主的这个好朋友啊，实际上这个他后来悔改以后说的吧，他悔改以后说的这个话永远在他心中挥之不去啊，睡觉都睡不着，睡不着，他很反感，很就是想把他忘又忘不了哦，那也是天主的作为，是不是神的作为嘛？然后呢，那你他每次他见了他都害怕，他这个信基督的基督徒这个朋友哈、啊、害怕他见了他就是，那你的火永远不灭啊，那你的虫子永远不死啊。 哎，终于有一天，他这个好朋友，就是无神论的不信主的小好朋友，受不了了。他受不了了，他已经有一次做梦了。他自己说的，他自己做见证了。他做梦啊，梦到那火，梦到那烈火，可怕的火，在那里像站在一个什么血盆大口的深渊，冒着那个火，很恐怖的火，血红色的火。他梦到了，他自己站在那，就站在那个深渊旁边。哎呀，那个摇摇欲坠的感觉，他用那个梦把他吓醒了。哦哟，他第二天直接就找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啊，他说我要信主啊，我什么都辞掉，我不干了啊，我信主，我要信主，我要灵洗，我信主。这是一个见证，还是一个啊？是我看到一份基督教杂志上的一个见证，很美的一个见证。这个其实撒五略的悔改也是一样的，撒五略怎么悔改的？圣方济各撒五略，大家知道怎么悔改的吗？因纳爵是他同学，那时候因纳爵都30、40岁了。撒五略是20多岁小伙子，年轻气盛，也才华横溢，和家境也很好，自己有很多未来的憧憬和理想，是不是？有很多世俗的这种人生的很多打算。然后呢，因纳爵发现撒五略这个小伙子很聪明人也很人品也很好，觉得是个材料，如果做神父、做传教士，为教会是很大的贡献。因纳爵就非常喜欢他。但伊纳爵怎么去感化撒五略的，知不知道？那个教友们，伊纳爵也没有讲太多废话，可能会点到为止，可能会劝他要修道怎么样的。伊纳爵见了撒五略，只说一句话："撒五略呀，撒五略，你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失掉了你的灵魂，为你有什么益处呀？撒五略，撒五略，你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失掉了你的灵魂，为你有什么益处呀？"哎呀，撒五略烦得要命他烦死了。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的呀？我心中有很多理想，我的功名利禄，我的对吧？我将来的这个出人头地，我家境是贵族出身的，我家境那么好，在巴黎大学，我将来要有在世界上要荣华富贵，对吧？你这个人怎么给我说什么废话？这个难听的话，就是这个话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个话。"所以撒五略就躲着伊纳爵，知道吧？就躲着伊纳爵，他因为。伊纳爵这句话，圣经这句话，他打击了撒五略的虚荣心，对不对？他一般人都这个接受不了嘛，哎，世俗的怎么能接受得了啊，对不对？但是伊纳爵见了撒五，躲也躲不掉的哈，天主的意思。伊纳爵见了撒五略，只说这一句话："撒五略，撒五略呀，你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失掉了你的灵魂，为你有什么益处啊？"当然，我相信包括前面那位基督徒，包括伊纳爵，我相信他不单单是什么就是在他面前唠叨这句话。我相信伊纳爵在每天为撒五略祈祷，这是我相信的我相信的，一定在为他祈祷。然后撒五略他越害怕，人很奇怪，越害怕哪些话，他越忘不了哪些话。哎，你喜欢的话容易忘记的，害怕的话就像别人说你好的话你记不住，说你坏的话你忘不了，对不对？是一个道理。所以呢，为了让我们能够或者让弟兄姊妹能够记住圣经的话有时候多多去阅读、去背诵这些让我们害怕的话，哎，或者让我们身边的弟兄听听那些害怕的话，那你说呀，整天吓死人的，大家要那些提心吊胆的，大家首先要明白，圣经所带来的那种害怕叫神圣的畏惧，哎，它是个也是个正能量。圣经的话如果让你害怕，那是一种悔改的征兆，那是好现象，你害怕就对了。哦，这个害怕不是让你提心吊胆，而是让我们要悔改，要悔改哦，要悔改。所以说呢，撒五略他就一拿就见了他就唠叨。后来撒五略不是受不了包括前面那位悔改的无神论者也不是受不了，刚开始是受不了，后来是被圣神感动了，被天主光照了，被这个圣言所穿透了，被圣言所感化了，撒五略彻底被感动了，他一下子。忽然莫名其妙觉得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一点意思都没有，哎，是这个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哎，就是这就是圣神的工作，这就是恩宠的力量。他觉得没有意思了，提不起兴趣了，原来很喜欢的财、荣华富贵，现在没意思了，没意思了，不是没办法是不吸引你了。所以说，有一个圣人，有一个这样的祷词也很美他这样，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这个祷词那个祷词怎么说的呢？他说："主啊。"求你在所有吸引我远离你的人和事上都撒上苦胆吧。说主啊，求你在所有吸引我远离你的人和事上都撒上苦胆吧。怎么说的？大概意思，大家可以大概意思记住主啊，求你在所有吸引我或者所有在什么 引诱我，说引诱更好一点，和主啊，求你在所有引诱我远离你的人物上啊，人和事物上撒上苦胆，就是让我很喜欢的这件事，这如果这个人这个事让我远离你，就让我求你撒上苦胆，让我不再因为他而远离你，就这个意思啊。但大家要明白哈，我们不要用今天的心情说明天的话。你现在喜欢的不代表你明天喜欢，永远记住，我们长这么大都有经历了，心是会变的。你现在喜欢不代表明天喜欢，哎，你小时候喜欢吃什么？喜欢爱玩具或者吃零食，现在长大了你不喜欢了吧？心态、心境改变了，对不对？所以呢，撒武略是被圣言所穿透的，他觉得没有意思，突然他就悔改了。所以说，水滴石穿这个读经法，或者说它的作用在哪里啊？就用一句圣言，像一把利剑，穿透灵魂的分水点，就是穿入灵魂的骨髓哦。圣言本身是有穿透力的，所以呢，再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句话，我推荐给大家两句话，一个是"虚而又虚，万事皆虚"，一个是"那里的火永远不灭，那里的虫子永远不死"。因为这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让人感到清醒过来。哦，虚而有虚，万事皆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哈。我有时候喜欢后面这说后面加上这一句中国人的谚语哈，就是来就是更加帮助我理解圣经这句话哦。虚而有虚，万事皆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哈。叫虚而有虚，万事皆虚，这是让我们清醒过来的。这个虚而有虚不是没有意义的，并不是说。这个虚并不是说没有意义啊，没用的，不是叫我们不工作、不劳动、不努力生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虚指的是暂时的，什么都是暂时的，健康是暂时的，财富也是暂时的，友谊、爱情都是暂时的，除非在基督内的才是永恒的哦，就在基督内的才是永恒的，在基督以外都是暂时的，带不走的，都是暂时的，无常的。哎，人世间什么？人世间所有的一切幸福有什么特点？大家理解一下哦。不单单是短暂的，还是无常的。短暂啊，无常，短暂就是很短，无常还不确定，本身就很短暂又不确定，你说多么可怕，对不对？今天说你好的，可能明天就说你不好了，当面说你好的，背后可能说你不好的也是他，今天还是搂脖子，明天可能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这个世界上人的心变得比天气还快，今天还很健健康康，明天说心里话，有的人就见不到了，甚至坐轮椅了。今天还很生产力壮，明天连筷子都拿不起来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啊，是很脆弱的。我在这里就事论事，大家不要忌讳哈，不要忌讳啊。就是说，今天可能生产力壮的，明天真的筷子拿不起来了，就是偏瘫了。有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冬天穿个毛衣都把腰都闪了，有时候稍微伸个懒腰，关节脱臼了。人真的是太脆弱了，太脆弱了。虚而又虚，万事皆虚。今天的可能是个百万富翁，明天就是什么？就是穷光蛋。因为一夜之间，可能所有的啊，有的股市啊，或者资金啊，或者很多数据全部清零了，是不是？所以大家要留意到，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什么都在变。哎，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什么？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什么都是变变变变变变。哦，天主才是不变的。看得见的都要过去，看不见的才永远长存，对不对？圣经上说的，对不对？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看得见的都要过去，看不见的永远存在。也可以看保禄的这句话，不是书信的这句话啊，也可以联系起来。所以在这里呢，虚而又虚，万事皆虚，我推荐给大家，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当有人说你不好的时候，你听到有人说我们不好的时候，你不要难过，不要难过。虚而又虚，万事皆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人家说的没有那回事儿，人家是误会你了，你生什么气？你要感到庆幸，哎呀，感谢主啊，幸好我没有做他所说的这些事儿，我没有他说的这些事儿，我没有啊，感谢主，对不对？有者无者改之，有者加勉。如果有呢，哎呀，主啊，怜悯我吧，让我不要成为他说的那种人，对吧？虚而又虚，万事皆虚。如果有人夸我们，说你好，说你优秀啊，怎么样都夸赞你，我也不要骄傲。虚而又虚，万事皆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虚而又虚，万事皆虚。夸奖其实 真的也是虚幻的。我们在天主面前是多大就是多大，不会因为别人说我们好就变得更好，也不会因为别人说我们坏就变得更坏。在天主面前是多大就是多大。而方济各也爱说这句话，他说兄弟们啊，我们在天主面前是多大就是多大，不能再大。所以天主的眼，你在天主眼中的很重要，在人眼中的其实只是个参考。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啊。我们要努力的工作，努力的挣钱，其实修道人，我说实话，很多修道人也有钱，但是我们有钱不要把它当作神，你不要不要说我有钱我就安全了，这个万万要不得，不管是修道人还是教友，这个万万要不得。只是有钱我们方便做事情，方便去为主做工，方便去养家糊口，千万不要说啊有钱我就安全了，这个想法是要不得的。有钱呀，有钱我心里就踏实了，我就安全了，这就是偶像崇拜，这就是拜金牛了。因为我们的安全只能来自天主的照顾啊。你说有钱我就可以安全了啊，就像那个富翁说，哎呀我现在可以灵魂啊，你休息吧，你睡吧，你可以吃吧喝吧，对不对？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种想法。我们有钱，我们的安全不在有钱没钱，很多是钱解决不了的。钱买不来健康，钱买不来平安，对不对？钱买不来家庭的和谐，也买不来彼此的忠诚，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千万不要说有钱我就安全了，只能说有钱我们可以做事，可以养家糊口，可以为主做事。我们的安全在于主的照顾，在于主的祝福。虚而又虚，万事皆虚。今天有钱明天就没钱了，可能今天落魄明天又发财都有可能，人生是不稳定不确定的。总而言之，我这个虚而又虚，万事皆虚，不是叫我们不工作不努力，反而让我们更清醒，让我们拿得起放得下，做什么事不要太执着，不要太执迷，不要太贪心，贪心害死人的哦。就是说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他的一个背后一句话就是天主是真实的，虚而又虚，万事皆虚，就是除了天主以外都是虚的。所以我的天主，我的万有啊，天主才是真实的，对不对？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我们再停留一下，不要着急哈，我也不是在解释这个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还有这个什么那叫那里的火永远不灭，那里的虫子永远不死，我不是在解释它的意思，这样解释没完没了，对不对？我只是叫大家体验这个方法，叫水滴石穿读经法，就是用一句圣言，不单单是我这两句话，我只是推荐这两句话。你感动你的圣经，特别让你害怕的，警醒你的哈，是那种害怕，是神圣的畏惧，警醒我们的圣经，那些圣言，我们在这一个礼拜或者这一个月，一天是不够的，一天根本是穿不透这个石头的。我们的心真的像顽石啊，心硬如铁石的，一天是不够的，要一个月甚至一个季度，我们不断的操练这一句圣言。哎，我现在操练最多的是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当我们在不断的诵念，不断的口诵心扉，诵念也在默想的时候啊，慢慢慢慢天主就光照我们的，我们就从这个对这个圣言，从什么知识上面的认知，从理智上的认知和认识，慢慢的就会达到被光照的认识。天主会光照我们，被光照以后你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就是顿悟啊，跟顿悟是差不多的。那么这句圣言就会改变你的，就会穿透我们的生命的穿透我们的。所以我们平时这种通读圣经也是很好的，但是通读圣经就像什么，它就像暴雨过后，或者像一片雨过后，实际上它不渗透到地下面的哦，就是水滴石穿哦，一个暴雨是不能把石头滴穿的，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要结合起来，平时读圣经还是要坚持，但是常常采用这种水滴石穿读经法，把一些圣言的话不断的去感受，或者自己变通一下哦。我的天主，我的万有，天主永远，人生短暂，一样的，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包括你看到一些感动的圣人的一些圣人传记当中一些话，也可以用来当这种水滴石穿这种法，这种祈祷法哦，来穿透自己的灵魂。 虚而又虚，万事皆虚。包括我前面跟大家分享过的耶稣道也是同样的理，同样的方法。哎，方法比内容啊，方法更重要吧？同样的方法，不同的内容，什么内容自己啊，根据啊，根据天主的带领。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那里的火永远不灭，那里的虫子永远不死。那里的火永远不灭，那里的虫子永远不死。那里的火永远不灭，那里的虫子永远不死。所以你想到那里的火不灭，那里的虫子不死啊，我们就有勇气忍受现实的困难。我在这里真的啊，经常会想到我奶奶哈，想到我奶奶，就是我奶奶照顾我爷爷几十年哈。我爷爷老年痴呆，也是脑中风偏瘫哈，坐在那里有20来年吧。我奶奶照顾他，然后我爷爷呢是白天不睡觉，不是白天睡大觉，趴在那里呼呼睡大觉，白天睡觉，晚上很精神不睡觉。那我奶奶怎么办呢？哎，白天老人家可能睡不习惯了，习惯性他有比如说有鸡有鸭，或者要搞卫生，要白天都是不习惯睡觉嘛，对不对？然后到了晚上呢，我爷爷他不睡觉啊，那我奶奶要怎么办啊？要做饭的，要做饭给他吃嘛，不是一年两年，那几十年啊。所以我见了我奶奶，有时候回家过年看他，我总会很心疼他。那我有时候说，我的奶奶你辛苦了，你受苦了，奶奶你受苦了。他只会说一句话，而且是很安静的，很低声的说两句话，两个字啊，就一句话，一句话。当然说的是我们家乡话，我用普通话说，做不熟，做不熟啊，做不熟，做不熟。他轻轻说的哦，他不是说这样憋着气说的啊，我做不熟呢，我这做不熟呢，我在赎罪啊，我在赎罪啊。他不是这个口气啊，这个口气就是抱怨了，抱怨的，对不对？他是说做不熟，做不熟，很轻轻的说的，做不熟，做不熟。他已经惯他，已经这个不熟话，他已经穿透他的灵魂了，他已经成了他什么？就是说他已经刻在他心里边了，他很自然的，不像我们现在。哎呀，我比如说你跟这个人结婚这么多年，或者有这个孩子，你说孩子，哎呀，我在赎罪呢。他上辈子他是来讨债的啊，讨债的，对吧？外教人说的是来讨债的，对吧？就是说我在赎罪啊，我这个老伴儿或者我这个孩子是我在他身上赎罪啊，那是一种抱怨哈、哦。要明白，我们真的在赎罪，但不是这种抱怨的，是心甘情愿的，做不熟，做不熟啊。就是有一个圣人说的，他说天主啊，你在现世哦，用火烧我也好，用刀砍我也罢，天主啊，求你救我脱免地狱的永火吧，求你脱免地狱的永火吧。这里我再多说几句哦，就是有时候教会一些老经文啊，也很感动的，很多经文它是源于圣经的哦。我在小的时候，很多经文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我也给大家在补充一下好不好，通过同样的方法啊，这个水滴石穿读经法同样可以用在这种短诵里面哈。比如说念通宫经的时候，我们天主教有应该知道叫通宫经，或念通宫哈，或者平安经，就人去世以后啊，那个很多每个地方都一样的哈，都是去给这个亡者念经。念经里面有一句经大家应该都熟悉哦，就是诸天动摇大地震荡，有没有印象啊？诸天动摇大地震荡哈，主救我于永死。这里面还有一句经，它是文言文的，盖下地狱无救赎矣，天主纪念我啊，可怜我，就纪念我，盖下地狱无救赎矣。这句话我记住了，就下了地狱就没有救赎了，下盖下地狱无救赎矣。有时候念本地话感觉会味道，如果你家乡话更好啊，盖下地狱无救赎矣，盖下地狱无救赎矣，天主可怜我，纪念我。大概我可能后面的词儿，我可能原话我忘记了，文言文我忘记了，前面这记得很清楚。盖下地狱无救赎矣，这个盖是盖子的盖，它是个虚拟词哈，盖就是这么有意思，是个强化的意思哈，加强语气哈。下地狱没有救赎呀，下了地狱无救赎了，这个话也可以作为什么啊？作为一种警醒自己，盖下地狱无救赎矣。还有呢？死亡审判天堂地狱，死亡审判天堂地狱。有一个教友认识一个弟兄，他在办公室里，他是一个公司单位的一个办公室里，他把这八个字就是打印出来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压在那个玻璃下面。啊，他的同事看见就很惊讶，对不对？啊，一般外教人他也很惊讶。死亡审判，天堂地狱，死亡审判，天堂地狱，死亡审判，天堂地狱。还有呢，比如说教会的一些歌曲，大家也可以哼着一些歌曲。我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操练什么，弟兄姐妹们，圣经的、圣人的、教会的，包括圣经上的圣人们说的话，还有教会这个经本里边的、歌本里边的，能够警醒我们的、让我们害怕的那些话，它能帮助我们悔改。因为我们现在人最大的危机是不害怕了，是真的是无法无天了。我说实话，大家说对不对？你说离婚想离就离，还没有结婚就在一起。不管怎么说，当然我在这里不是对这个现象发表什么评论，每个人都有他的理由和难处。我指的是什么？我们现在人缺乏敬畏了，缺乏敬畏啊，不是说办不办告解、领不领圣体，不说这些，就缺乏敬畏。如果稍微有点敬畏啊，当初结婚的时候是有，我们说的那是发誓啊，结婚的时候是有誓言的，那是对天发誓的，那个婚姻盟约那是对天发誓哦，那是真的。如果我们敬畏上天，至少，对吧？我真的还有听说过结婚一个礼拜有离婚的，有那种很恐怖的，或者一个月离婚的，很恐怖的，就是说那是对天发誓的，对不对？我自己的誓言怎么可以轻易的违背呢？对吧？所以指的是没有敬畏之心了。所以让我们害怕的、警醒我们的一些教会的一些金句名言，它都能帮助我们。比如说我给大家今天就多聊几句好不好。比如说有一个祷词我记得很清楚，因我有罪遭此灾难，因我有罪遭此灾难，因我有罪遭此灾难。所以当我们遭难的时候不要抱怨，确实我们都有罪，但也不要失望，就是这个话也很警醒的。还有呢，我记得我在那个修道的时候，曾经我其实我在上海耶稣会待了3年，那是地下的，耶稣会。然后呢后来3年初学没有发愿嘛，后来就进了方济各会。我在耶稣会的时候呢，每天到老神父家，那时候是老神父在培养我们的，老神父老神父。然后呢老神父住在宁波路，然后呢我们住在别的教友家里，到宁波路去上课，每个礼拜，经常就骑自行车或者坐公交车去那里上课。那时候才20出头，对吧？2000年左右去那边上课。上课的时候呢也会经常会路过什么，也会去转嘛，去街上转呢，也是会去那里转一转，路过那里就靠近什么宁波路嘛，靠近上海外滩和南京步行街嘛，那个都是什么，就是花花世界，对吧？都是灯红酒绿花花世界，对不对？然后我们年轻人，你说二十岁正在修士刚刚修道，你说世俗没有诱惑吗？你说这个花花世界是路上一对一对的，对我们没有诱惑是不可能的，是不是？肯定神父也实话实说是有诱惑的。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哎呀，我就感谢主给我这个灵感，对不对？我走在路上看着这些花花世界，看着这些灯红酒绿，这些高楼大厦，我就唱一首歌，就唱一句。那个日子主怒大震，世界毁灭化为灰尘。我就唱这一句。那个日子主怒大震，世界毁灭化为灰尘。这是追思弥撒岁数经里边的一句话，岁数经里边的就是那个每个教区的翻译不一样，调是一样的，是拉丁文DSE 了，就是那个就是什么拉丁文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有的翻译的不一样。那个日子主怒大震，世界毁灭化为灰尘，大卫女巫共同作证。有时候我会多唱几句，但是主要是什么，唱这个第一句。然后到了方济会以后啊，他那个经跟那个类似的一句经我特别喜欢，审判之意到来，就是给王者答案所唱的，就是利贝拉妹，就是说审判之意到来，也是一个味道。所以呢有时候唱这些审判的歌警醒我们，真的警醒我们。不管我们是神父，我们是修女，我们说实话，现在我们神父兄弟们，说实话，我们的生活真的也世俗化了。我们花多少时间在应酬上面，在吃在喝在应酬，真的是没有有世俗，应酬或者在一些怎么说呢，包括手机电脑网络占用了我们多少时间呢？ 包括烟和酒，对不对？甚至包括一些不良习惯。实际上我们的心也已经远离了初心，远离了修道时候的那个成圣的初心了。实际上是什么？我们有时候已经忘，没有警醒了。所以当我们唱有些教会这种特别这种追思弥撒的一些歌，我特别喜欢哦，这种水属经，哦，那个日子主怒大震，世界毁灭化为灰尘，我就不断的说，也是水滴石穿祈祷法，或者叫读经法，哦，一样的，水滴石穿法很重要。就这一句话，我可以这么说，这一句话我在上海那三年，是这句话保住了我的圣招，让我的心没有被世俗所拖走，有诱惑但是能够抵抗诱惑。而且很奇怪的现象，我自己说真实的感受，哦，我在这个南京路或者在上海外滩这种高楼大厦花花世界当中，我在那里骑车或者行走的时候，我在唱那个日子主怒大震，世界毁灭化为灰尘，我仿佛看到了，真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的，我看到了可怕的一些景象，哦，我这是可能是一种幻觉或者想象，真的看到了那种天火，哦，看到了。所以呢，当然这个不重要，重要是这句话本身它所包含的悔改，哦，那个日子主怒大震，世界毁灭化为灰尘。所以当我们作为修道人也一样，我们教友也一样，其实有时候一个人一边走一边哼着教会的这些什么审判的曲儿，这些歌曲短颂会警醒我们，对不对？审判之河一到来，实在可悲可爱，哦，这是方济会传教区的传统，哦，Libera me Domine，哦，这是方济会传教区一般都有的，就是上上坟的时候打一手的时候，就审判之日一到来，那实在可悲可爱，哦，这整个歌都是很美的。有时候你把教会的一些什么歌曲圣歌里边你感动的，哦，而不一定是说非要你害怕的，哦，但那神父也不是总是吓唬人，哦，就你感动的就可以不断的哼这个曲儿，不是为了唱一首歌，就哼这个一两句的曲儿，这也叫水滴石穿祈祷法，或者叫诵经法，对不对？这个你哼着哼着它就穿透你了，它就让你警醒啊，让你明白为什么跟随主，为什么修道，或者为什么信天主，为什么活着。它会把我们带到最初那一个初心上面，带到我们原来的那份信德和望德爱德上面，啊，所以说呢，真的我们现在人呢真的是缺乏对天主的敬畏，啊，所以在这里啊，大家可以真的去反省一下，思考一下，为什么无数的圣人圣女，他们没有读那么多圣经，圣经读的没我们多，道理懂得也没我们多，但是一辈子他们成圣了，他们就是把一句话刻在心里，一句话成为他灵魂的呼吸，一句圣经，一句圣言，一句教父的圣人的一句话，或者经本上的一句话。主啊，其实我们都渴望得救啊，渴望自由，渴望真正的属灵的自由，渴望归向你。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被欲望所捆绑，被世俗所辖制，我们也真的不愿意成为一个堕落的人，一个低级趣味的人，一个什么自私自利的人。主啊，我们也不愿意被欲望被贪心所捆绑，我们渴望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自由侍奉你的人，一个跟随你的人，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主啊，我们每天的读经望弥撒听道理，但是改变的甚微甚少。主啊，这是因为我们的心像虚头一样，没有被圣言所低头所穿透。说主啊，我们相信你借着圣人们的这些习惯，这些行为，这些一辈子诵念某一两个短句的这些习惯，在告诉我们，通过不断的口诵心为去默想，去背诵某些经句和祈祷文，它能够穿透我们的心，穿透我们的灵魂，帮助我们的悔改。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吧，也求你帮助我们，愿你的名永受赞美，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